第七章一到六节，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就以丈夫活着，她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看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上帝。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困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我们请罗牧师正道。
姐妹们早安，每一位朋友们也早安。我们继续罗马书，我们之前呢讲了罗马书第六章啊，前一个主日我们把罗马书第六章里面有关于与献给自己啊，与基督同死同活，把自己献给主，献给义，成为义的奴仆，我们稍微做了一些解释了。事实上还有很多的题目，里面还有很多的重点呢，我们就要一笔略过了啊。以后有机会可以和大家一同，我们再好好来研读保罗的书信。当然，罗马书是其中很重要的这一卷。我们进到第七章，刚刚我们读了两遍啊，我们把这第七章从第六章的中间一直读到第八章的开头。那么，我们又把第七章一到六节给读了一遍。可能呢，你读了之后啊，有一点印象，你就会注意到，似乎保罗他的重点、他的主题呢，已经开始有所转移了啊。怎么讲呢？你自己读啊，你一定马上就会注意到，第七章里面有一个突出的一个主题。这个突出的主题是什么？就是律法啊。的的确确啊，你如果一面读一面把这个律法诫命，把这些字眼都把它圈点出来，差不多将近40次之多。所以保罗的的确确在第七章里面好像有了一个这个把这个重点把这个焦点呢转移到了律法上面。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呢，是不是保罗他所要讲论的里面的核心的要点也有所转移呢？其实不然啊，虽然好像出现的字眼呢律法诫命特别的多，里面所谈到的也是有跟律法有关系的，但是基本上它的核心的主旨主题还是连贯下来的啊。我们等会儿我要把这个重点跟大家交代。那么我们要问了，为什么保罗好像在第七章啊特别强调了这个律法呢？我想有两方面的原因呢。我们之前讲到第五章的结尾，讲到第六章的开头，我们也提过了，因为他要回答一些问题。虽然他是写信，不是面对面呢、啊，跟他的收信人面对面，好像我们现在啊，可以用这个 Skype， 可以用这个 Webcast， 可以大家面对面，好像即使隔千里之遥啊，我们好像都近在咫尺一样。保罗那个时候写信呢，要花好长的功夫才送到了收信人的手里面。收信人的读，他就预期读这一封信的人，读到了某一些段落、某一些字眼、某一些句子，在脑海里面可能产生出来的一些疑问。所以，如果要等着别人再写回信回来问，再来啊，余宴往返，那很可能都隔了三秋了啊。所以保罗他有这样的一种这种智慧， 他有这样的 EQ 啊，圣灵的感动让这一位主的仆人都好像都已经先预想设想好，他写到这些字眼，他知道对某些人可能就相当的敏感了啊。特别啊，在第五章的结尾讲到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啊。这个讲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啊，你读到这个我们古书里面讲啊，说圣人不死啊，大道不止啊，这个是老子《道德经》里面所讲的，你觉得一定很诧异。圣人不死，大道不止。圣人不死，这个社会才有教化，才有典范，那么应该就越来越好了啊。那么老子他的意思呢，是他要从这个所谓的圣，这种不孝、贤不孝这方面的对照啊，要把那个衬托出来。为什么会有圣人？就是因为有太多的道了。这大道不死，这个道是盗贼的道啊，不是那个道理的道，不是那个这个天这个大道之行也那个道啊，那个是盗贼的道。圣人不死，大道不止啊，他用这样的一个衬托对照呢，让我们来觉悟到为什么会有这些圣人，就是因为太败坏了，太败坏了，在这些败坏当中，那些凤毛麟角的那些好好守住自己的身份，能够好好修养追求，那些人就凸显出来了啊，他有那样的一个意识在那边。但是你知道，很多人一读到那个就开始就诧异疑惑了，好像这里面所讲到的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犹太人读了一定很不高兴，犹太的信徒啊，他读到这句话岂有此理，律法是上帝所颁布下来的，我们的祖宗所领受，而且只有我们犹太人有，外族人没有的。我们这个就是一个约，我们与耶和华上帝的关系，这个一个很宝贵的事情，一个很正面很积极的。为什么变成是外天的呢？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好像你只把它消极的反面的那个把它强调出来的样子，心里面一定愤愤不平的。那保罗他一定要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另外呢，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十五节，六章第十五节，前面那个第十四节也讲到了，他说啊，我们呢罪不能够在我们做我们的主，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么一个卫道者，一个这个捍卫自己的这个信仰，自己的这个传承啊，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传统信仰的传统的犹太人，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也一定觉得岂有此理，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了？那么不在律法之下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犯罪了呢？这个很多人都会这样从这里面就直接推论出来。所以他在第十五节，六章第十五节，他就要讲到这个事情，说什么意思叫做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是不是你隐含着说那无所谓，我们可以尽情的过我们原有的生活？为什么？因为过犯越发显多，上帝救赎赦罪的恩典也更加显多了嘛。好像我们还帮忙了上帝一把啊，就因为我们的败坏，你看结果上帝的恩典更加的丰富啊，因为他赦罪的恩典更大。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继续来犯罪？那保罗说断乎不可。所以啊，都有那些蛛丝马迹，都有原因，他一定要进一步来解惑啊。所以这个好像韩愈讲老师是什么，是要传道授业解惑也啊，师者是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一个上帝的仆人，就是好像我们古人讲的做之君做之师，他要来解惑，他要来传道，他也要来解惑。所以他到了第七章他就继续讲，他说特别是对那些自认为在上帝的律法上面有所 这个造诣，有所研究，有所明白的人。所以他一开头他就讲，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啊。那么保罗这一段了，严格来说哈，初读可能你还感觉不到，再读你就慢慢进入无理无中了啊。你越读你就更加感到这个大惑不解了。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他这边讲，他说啊，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哎，这句话我们都还了解，有一点点法律常识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律法呢，在活人身上啊，或者是在还现存的这个所谓的法人身上，这个法人就是好像教会了，我们注册了，虽然不是一个活人，不是，但是我们是在法律上啊，好像就像一个这个要有责任的，要有地位有身份的一个人，我们称之为法人。所以我们呢是自然人，那个呢这个公司啊行号那是法人。那么这个法人如果解散了，当然任何的律法就不能够再来跟这个已经不存在的这个法人来。对自然人来讲，人死了，那么这个任何的，不能够说死了，你这个你还欠多少税，他继续追讨下去，那追讨不到了，追讨到阴间去啊，那就这个就脱离了，没有了。但是保罗讲了这一句话之后呢，他又往前呢、啊，又好像稍微扩大了一点，可能我们会感觉到他好像他有所转变，改变了一点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这时候提到了是什么？提到了用夫妻做比喻，如果丈夫还在，这个妻子啊就要尊重这个婚约了啊。丈夫如果死了，换句话讲，这个婚约呢就解除掉了，就停止了。那这个未亡人就不再受这个婚约的约束，就他可以改嫁了啊，他改嫁他就没有任何这个好像在道德上面有任何的这种亏损的等等，就他这边用这个淫妇啊，或者是归于别人不算作淫妇等等，用这个比，你注意到他这里面有所转移，他原来是说啊，活着的时候律法管，死了律法就不管，所以他这边讲到一个人了 啊这个人活着他就在律法底下，他必须要照着律法而行，死了这个律法就管不到他了，他终止存在了嘛。现在呢，他讲完这个之后，他就进到了变成两个人了，夫妻的关系了啊。那么丈夫还活着，因着这个婚约的关系就管到了这个妻子，这个妻子就必须要贞洁，必须要尊重守住这个婚约。那丈夫如果死了，这个婚约呢就解除掉了，就不再约束到那个未亡人还活着的这位妻子。他变成了，他这个也不像比喻，他在说这个律法管人还不单单是管呢活着的人，其实还管因着关系而有约束的另外那个人。这就好像夫妻一样，丈夫还在，婚约就还在，妻子就必须要按照这个婚约来履行婚约的责任跟义务。丈夫如果死了，这个婚约解除了，律法的约束就不会临到基于那个还存活的人。所以他讲到这个，就从原来的例子就扩及到另外一个方向来了。那么等到他讲到第三段的时候呢，他又有点改变了啊，所以初读的时候啊，就觉得好像保罗他不大会讲话的样子哈、啊，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他觉得奇怪，原先讲对一个人，这个人的活死，然后呢变成了是因为这个人的活死影响到另外一个人。那么第三段他讲什么呢？来，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四节，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 所以我们死了，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死了，所以律法就管不到我们了。所以跟我们有关系的，那么如果他们做一些其他的，就没有律法的约束了。到这里都好像还容易懂，但是他底下他讲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归于谁呢？这个不是随便的任何一个人啊，这个就是归于那死而复活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那这样叫我们这个结果子给上帝。这里面呢、啊，讲到了是同一个人，谁？就是你，就是我，同一个人。我们呢，因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借着他的身体，因为耶稣基督死了，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舍命流血，要把这个罪案啊，这个罪身灭绝，把罪案给结了。所以我们归入基督耶稣，在他的死里面有份，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死了。然后呢，我们同样又是我们了，同一个人。那前面他讲才讲说在律法上死了，现在又讲说你们呢，叫你们归于别人，叫我们呢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从死里复活的。所以换句话讲，死的是谁？是我。又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是谁？也是我们，就同一个人了。所以保罗的三段呢、啊，好像都有所不同，都有所改变，但是他基本上的原意是一样的。怎么讲？好，大家听我这样子的分析。我呢，原先呢，在律法底下，被律法定罪了，我也干犯了律法。这个律法让我们觉得我们达不到。现在，基督为我们死了，他为我们呢，把律法的咒诅他来承担了，把罪的工价他来为我们付了，偿了死位。为我们付了，了结了一切，把我们带进到他里面，跟着他一起死了。所以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在这里边已经，虽然没有写出来，在字里行间里面你看得出来，跟第六章一开头所讲的一模一样。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与他一同死了。我们死了，律法呢在律法上死，那律法我们就不再在律法底下，不再靠着行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悦，不再靠着行律法好像来建立起我们的义，也不再在律法的追讨底下我们灭亡受审定罪灭亡，没有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死了，这个律法不来追讨我了，我们也不在这个律法底下，我们要来好像来完全照着律法的吩咐来做，达不到。现在我们死了，这个律法也不在了。然后呢，那你说我们死了，那我们怎么还归于人呢？所以一定有复活。这个复活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但是他不是从此就一死白死，就一直死下去，不是。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从死里面复活，把我们在他里面与他联合，也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我们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我们又是一个活人了。所以这里面所讲到的同一个人，第三段的第四节里面讲的同一个人是谁？就是我，就是你，就是每一位蒙恩得救重生得救的人。重生得救的人既然叫重生，什么叫重生？就是因为你已经死过了。那你说我什么时候死啊？你就是你被救赎的那个时刻，把你带进到基督的死里面，与基督同死啊。基督从死里面复活，我们也跟他一同复活，所以我们叫重生。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他的死与活上面都联合，都与他一样，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我们现在复活了，我们这个复活的人同一个人呢、哦？这个原先在律法底下被约束着，被律法来追讨啊！我们也知道我们达不到律法，现在这个死了，然后呢又在基督里面复活了， 我们复活的人归于耶稣基督，归于耶稣基督啊，就像是他前面所讲的这个丈夫妻子，丈夫死了，所以呢这个妻子啊就不再受这个原来的婚约的约束，他可以归于别人，他归于别人是正当的。现在呢是看起来好像两个人，其实是一个同一个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原先在律法里面死了，要在基督里面死了，所以呢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死了，然后又在基督耶稣里面复活了，叫我们归于另外一个人。归于谁？不是归于随随便便的人，归于那位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主，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这样子啊，我们难怪这边讲说，第六章前面讲说，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因为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为我们经历了死与复活，死就结束了所有的旧的东西。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就他就讲到了，他说啊，在基督耶稣里的是什么？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什么？都成为新的了。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解释啊，所以保罗他在这边呢，第一到第四节好像分了小小的三段的讲法，这三段的讲法都有些转折啊。初初读的时候是感到有点困惑啊。最初是只有一个人，说这个人在律法的约束底下，律法死，他死了，律法的约束就终止了。等到第二段呢，变成两个人，丈夫跟妻子啊。这丈夫死了，那么这个律法所因着婚约所来带来的约束呢，也终止了，所以这个妻子就可以啊。就可以改嫁了，这没有问题的啊！这是他用的这一个例子了，他用了这个例子来啊，这里面没有任何这个性别上的歧视，大家要心里面要宽阔到这样的地步来看啊。那等到他第三段呢，好像也是两个人，但是其实是一个人，同一个人，但是在两个不同的阶段里面，原先的阶段因着。接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死了，所以呢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了，他又把我们带进到他的复活里面，使我们在恩典底下了，我们归于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主，成为新造的人了，叫我们有一个新生的样子，可以结果子给上帝。你注意到前面第六章啊，他就讲到我们原先以前还在罪里面的时候，我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呢，结果怎么样？他说我们当初所看为那时候现今啊所看为羞耻的事，在那个时候，在以前的日子里面有什么样的果子呢？啊，有什么样的果子？就是死亡的果子。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保罗他经过这样的一个解释啊，这三个小段落的这个解释，他就告诉我们，所以这一段的话其实是很正面的，很积极的，要告诉我们，要再一次强调，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已经在主里面经历了他的死，也在他的复活里面有份，成为一个新的人，我们现在能够活一个结果子的生命，而且结这个果子来献给我们的上帝。好，那么我们再继续读啊，读第五第六啊，第五节第六节，这里面讲啊，里面讲到一个，这两节好像合在一起啊，这两节合在一起是一个重点。一方面第五节那边呢是比较从反面的说法的，第六节是比较从正面的说法的，但是两节配合在一起，它就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教导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真正的真理告诉我们。所以这个真理啊，一定要打到我们的脑筋里面，我们要能够知，要能够明白，要能够抓住，要能够深信， 这个已经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好，我们来看，他说我们属肉体的时候，什么叫做属肉体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还没有蒙恩重生之前 unregenerated 的那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还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里面有的是原先在亚当里那堕落的本性，失败堕落的软弱的被玷污的那个本性。所以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律法在我们里面，它这里面的意思就是律法而生的恶欲。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句话不容易了解，是因为从第七节之后，第七章第七节之后，保罗就回过头来要解说这一句话了。为什么律法因为律法而生的恶欲呢？这里我们要稍微先一两句话带过去，就是律法试下来就告诉我们一个标准，一个所谓的这个规范，这个规范里面就让我们认识什么叫做违背这个规范，违背这个律法，什么叫做恶欲，什么叫做干犯的律法。那保罗他在后面他就会加以解释。所以律法的赐下有一个用处，叫人治罪。所以律法赐下来呢，使我们的因律法而生的那个恶欲，那个坏的念头，我们觉察到了。而这个念头呢，有一种势力啊，最有权势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随随便便去好像尝试，认为说没有问题。你那些东西好，就好像毒品一样啊，就好像毒瘾一样，千万不要轻易去尝试。为什么？因为那个会勾住你，把你吊上来。就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所讲，他说死的毒钩是什么呢？死的毒钩啊，就是罪。罪的权势是什么呢？保罗讲是律法。所以你在想说律法狼狈为娼啊，助纣为虐？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是更显出罪的罪大恶极。因为啊，他用了上帝原先颁布下来要叫人注意知道的那个这个律法，他把它用过来了，借为借刀杀人的工具啊，作为啊他来挟制住人的、控诉人的一个依据了。所以这个是更显出罪是罪，懂吗？啊，更显出罪是罪啊，就是罪的权势。就是律法，用律法让人在这里面讲到的恶欲在我们肢体中发动，结果结出死亡的果子。这是从反面上面讲到以前我们还未被更新，还没有重生，没有蒙恩得救那之前。但是现在呢，这个就是讲到说我们还在律法底下，我们还没有在律法上死，我们还没有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能够进入到他的死里面。那是讲到那个以前，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所以这是第四节里面所讲的，那是一个成就了的事实。大家一定要告诉自己，那是一个已经做成成就了的事实。你信主吗？你确知你有救恩，你知道你认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为我们付了赎价，救赎我们，又把他复活的生命给我们吗？你一定要知，你一定要知道，而且知道到一个地步，不是只是知识层面的知，那不行啊！要知道一个地步，你真正感动感恩的那样的一个字，那个心里面感到温暖，因为把我们原先被死和罪和死的那个权势啊里面释放出来了，你有那个被释放的那种经历， 啊，要知道这种地步，所以是已经成就了这个事实，已经在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人身上。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我们已经脱离了罪了，我们已经在恩典里面，不在律法之下了，我们已经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所以他这边再进一步讲说，但是啊，但啊，第六节，第六节这个一开头的这个字眼叫但啊，诸位知道啊，这个有的人解经啊，像我们解经可能都会专注在那些 keywords 很特别的字眼，好像什么呢，好像属肉体啦，好像律法啦，好像这个私欲啊，或者什么这些特别的神学字眼，这种 heavy loaded 的那个字眼我们专注在那边。可是我有一次三十多年前有一位老牧师，他讲解罗马书，他不讲这个，他一开头着重的重点呢是什么，就是但是，就是然而，就是照样，就是因为，他从那些连接词转折词啊，从那边下手。哎呀，那一次开了我的眼界，那时候我还在北美念书，参加夏令会啊，参加夏令营，那个主题讲员他讲，以后我读 John Starr 的一本书啊，讲解提摩太后书，你知道他讲解提摩太后书啊，分了大概三个大段落还是四个段落，用什么字眼做分段的段落呢，就是用但，但你是属上帝的人，你应当如何如何，但怎么样怎么样，他把一卷书信呢分成几个段落，那个分段的那个节骨眼呢，那个焦点就是从但，什么意思，我想他有他的重点，是我们常常忽略掉的。因为你一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有了一个180度的转变，是不是，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我们怎么死的，因为我们基督为我们死了，基督的死是无罪的代替我们成为罪，是义的来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是那真正成全律法，颁布律法，成全律法，却为我们来受这个律法的咒诅，是这样的一位。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所以借着基督的身体，我们在律法上死了。所以他这边讲，但我们既然，这既然就是说已经成就的了，已经做成的了，不是方兴未艾，不是在过程的慢慢慢慢来，不是做成了成就的事实。对，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哦，这里面讲啊，说我们要来侍奉上帝，这里面讲到的说我们服侍主，按着心灵的心样，这个服侍的字眼啊是一个动词的字眼，但是跟第六章里面，第六章有一个字眼一直出现的，就是什么，就是奴仆，就是奴仆，我们原先是福音在罪底下做罪的奴仆，做不法不义的奴仆，现今我们献给上帝做上帝义的奴仆，做上帝的奴仆，那个字眼是名词，就这个是 servant 或者是 slave， 这里这个服侍，我们服侍主是 serve， 是动词，但是是同一个字。所以这就是我说啊，第七章看起来律法律法律法律法出现的特别多，将近40次之多，所讲的都环绕在律法，好像保罗转一个主题，其实没有，保罗继续他第六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主题。第六章里面不是强调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已经把自己献给了，以前我们不懂，我们献给罪了，做罪，做不洁不法不义的奴仆，现今我们献给上帝做义的奴仆了。所以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心样，这个心灵呢，底下小字讲圣灵，是 newness of the Spirit,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的新样，而不是照着遗文的旧样，照着律法的字句，不再是了。我们现在是照着圣灵保惠师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更新我们了，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光照我们进入真理了。你说什么样叫做按着心灵的新样呢？第八章变成是很重要的一章，他就告诉我们了，要体贴圣灵，他就告诉我们是生命圣灵的律。我们刚刚读的在第八章一开头第二节的地方讲，他说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们，这个释放就是使我们脱离，这个我们刚刚这边讲使我们脱离了罪，使我们脱离了，使我们从当中被释放出来了，被释放出来脱离什么？脱离罪和死的律，这个是心灵的新样。难怪保罗他在加拉太书强调告诉我们，好几个礼拜前杨长老在这边用那个题目来分享，其实里面所讲到的是什么？所讲到的就是我们靠圣灵得生，圣灵重生我们，圣灵更新我们，我们靠圣灵得生，那么我们要什么？一样靠圣灵来行事，我们要随从圣灵，不要再随从自己，因为他已经不是我们的主人了，情欲私欲不再是我们的主人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再回去来侍奉他呢？来服侍他呢？不，我们靠圣灵得生，我们就应当靠圣灵行事，我们应当随从圣灵，那么也告诉我们圣灵所带来所结的果子啊。我们把那些跟这里配合在一起，你就能够更能够揣摩到，更能够明白什么叫做我们结果子给上帝，什么叫做按照心灵的新样来服侍我们的主。我们以后再继续，我们在这伟大的书信上面我们来下功夫，愿主的话语存积在我们心里面，改变我们的观念，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